那个小学小而无内，中学不左不右，不落两边。所以回头一看，小学及中学，中学及大学，我从来没有离开学之一字。你一生能够离开刹那须臾离开学吗？我们常常离开，我们经常逃学，我们不但逃学，还是逃学威龙，周星驰视野，每天呢、啊、周旋在什么？哎呀，这个星海浮沉当中，还要逞能啊，飞驰其间，这是周星驰的解释。你逃学呗，你继续逃吧，看你都逃到天边海角，所以你逃吧，你找得到什么东西？我逃个战袍的贼，有啊，对不对？花葬世界啊，怎么会没有？众相庄严在那边凌厉着，怎么会没有？有诶，有嘞，那都是二空真如所显的，所显的。如幻假立菩萨如幻观的功德相，他建立那样的净土，莲花藏世界随你玩，在那个玩耍里面要你见到，要你开悟，要你陪他一起修道。所以呢，华严世界里面的莲花藏世界里面的华严菩萨，个个都没有相，但是只有一相，那个相就是一门深入之相。每一个都用各种的角色去示范人天该要学习的典范。净空法师说，华严菩萨各个人天示范，人天示范就是佛的意思，做人师做人典范，华严菩萨各个做人师做人典范。你如果不想做人师，不想做典范，你成就不了华严菩萨。华严菩萨的出发心就想做人师做人典范，开始下手要求自己努力修行，心做佛学做佛，这叫做心做心事。心学的做佛，悟透了心原本是佛。这当然是狂妄的话啊，对我们来讲都是狂妄的话。可是这谈经的这五句话下来，对本质清净是这样谈下来了，对不对？这是讲真如本体嘛，对不对？既然真如本体它的性就是无为嘛，当然是不生灭嘛，对不对？关键在于第三句话，本质具足。具足意思是什么？有人说他是从随缘呢，他是真如的随缘边，随缘不是他嘛，随缘就是随别人嘛，随的意思就是说我刚刚讲过的妄体是你嘛，对不对？真如心是我的自信嘛，我的真如心何必随你缘起缘灭呢？缘生缘灭呢？生灭只是你嘛，我不随你生灭嘛，因为生灭的是非实相嘛。你把心的生灭，因为心本来只能生灭嘛，我们的妄心只能生灭嘛，妄心的生灭所显现的外相也会生灭，你就因此推估外相生灭，那你误会了外相，你根本没有见外相的体，你根本观到只是你心的妄相，你就把心的妄相的生灭当作是物相的生灭，干物生灭什么事？你根本没有一刻曾经见到物的实相过，你怪他什么？你怪他什么？所以随缘的意思是不随缘的意思，不随缘转，随缘就随缘呗，电影就播电影嘛，你看是电影，你会随电影的情节转吗？知道就知道吧，对不对？何必随他转呢？可是问题会吧，为什么会？触动你的按钮，触动你的按钮，你就一定会随妄而转。那他也没拿条线，他也没有真的绑架你，他也没有真正去逼迫你，你为什么要被他按呢？为什么？自己拿一条绳子绑住脖子交给人家。我们呢、啊，甘做奴隶，不愿做佛。 宁可千秋万世做心忘事流转的奴隶，不肯相信，不肯学，不肯做佛。佛只是觉醒，还一直讲佛法放一边，世间摆中间，爱恨情仇团团转。你用多少方法于中解决得了问题，对不对？用大爱换小爱，大爱还是烦恼，假爱换真爱，真爱还是烦恼。你说哦，这样太悲惨了，人间没有爱，人间多悲苦。我不是叫你没有爱，爱要加上一定要加上另外一个东西，就是般若。没有染着的爱是佛法要求的，我尽力能够提供我爱的表示，可是不能用染着心，不能用烦恼。你用烦恼随相应，你的爱就是逼恼性，懂我意思吗？好，深入的，我想一切经论都在谈这个事儿。那么是故啊，空中无色，无受想行识。这整一段话，请看到65页，1234啊，我们看了第一行就好了。那么怎么会没有呢？现在我们来做个比喻说明呢。例如啊，晚上的时候你拿一盆水来，在月亮下放着，你会看到空中有个月亮，盆里也会有个月亮。然而盆里到底有没有一个真的月亮呢？没有。可是你明明看到盆里面有一个月亮呢，而空中的月亮有没有跑到盆里面来呢？没有。你也知道嘛，没有来嘛，对不对？有没有来？没有来啊。但空中的月也实在没有跑到盆里去，但是你还是明明可以看到盆里面看到月亮啊。如果你把盆里的水搅一搅，晃一晃，盆里的水就荡漾不清，荡漾不清，荡漾不清就显不出月亮了。这个时候你还看到月亮了吗？看不清。看不清之后月亮有没有跑掉？没有。平静的时候月亮现，月亮没有来。扰动的时候月亮看不见，月亮没有走，对不对？所以啊，盆里的月亮是因缘所生法，是毕竟空。即是因缘所生法，但实在那个相是生而不生的。很精彩的比喻。我要问的一句话，歇后语，盆中水是啥啊？按照盆子装一盆水呗。我还记得妙老的禅修，我心很焦躁，好，那怎么办呢？看盆中水呗。看完之后呢，他就跟妙老小禅，我怎么看都看到盆中的那个花纹呢。今天也对戏，我叫你看盆中水，叫你悟法性，你给我看盆子里面那个花。因为我们在中南部拿到的盆子都是那个台湾人的盖针的盆子，白色的那个烤漆的底，然后上面画花嘛。你看那个花干嘛的？我叫你看盆中水，水 OK water， 你会写吗？它啥像？花，不是花，花是盆子的画，上面画。它不是水，水的像是什么？花。啊，聪明一点的，这还是笨的哈，怎么样都不笨笨笨笨笨笨在那里，笨成一跟牛粪一样，实在是只能拿来涂墙壁哈。聪明一点的，中根的，月亮呢？表示心是定的，见月相。他就问他，啊，水呢？我就问他，水呢？水，水在哪里？月亮了没？死性不改，死性不改，在月相上死性不改，坚决主张非有不可。我就问他，水呢？水呢？稍微自己聪明的就是说，水啊，啊水就是这呗。他就聊聊那个，他一聊月亮呢，我就问他月亮呢？他把水扰动了，月亮不见了，我就不问水了。你敢扰动水？我就问你，月亮跑哪去了？月亮，等一下，等一下，老师，等一下。等了35分钟之后，你看吧，出来了。我就问他说：“那水呢？明明水跟月是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这四句他不懂。 老师自以为聪明啊，沉淀一下月就现，扰动一下摸摸就知道水凉，对不对？要水是凉的，紧下笑耶，这叫做三根笨蛋，上根笨蛋，中根笨蛋，下根还是笨蛋，三个不见空性的笨蛋，了解了解我的意思吗？我有没有骂到你们呢？拍谁哈？那就更不要讲李白捞月了，好不好？不过他老人家也是喝醉酒以后了，好。那么翻过来，66页，因此盆里面到底有没有月亮？你说有，这也是对。又对同样的问题呢，盆里面到底有没有月亮？你如果说没有，这也是对。然而反过来讲啊，盆里面有没有月亮？你如果说有，这是错的。再问盆里面有没有月亮，你说没有也是错的啊，对错都是你说的，不然师父随便叫的。当师父最大的权利就是可以说你对，也可以说你错，对错随我心，对不对？你如果听到师父讲你对，你就高兴一点；你随你错就会难过一点，那你就继续流转吧，对不对？啊，如果你不随着生气跟高兴，那你就继续流转吧。没有情绪也流转，有情绪也流转，因为没有情绪就皮嘛，对不对？有情绪就是烦恼凡夫嘛，对不对？皮也是凡夫吗？对不对？情绪流转也是凡夫吧？那就怎么还能做圣人？听说只有6句话了，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就可以。好，那于是下一次小餐的时候，师父就又问同样的问题了，打一句话来。不增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一棒子给你轰出去，被答案了还错？我要你简单说，用你的话说，我要你讲一句你心里面的真心话，不要被答案，好吧？懂得讲真心话好吗？懂得讲真心话，真的真心话，不是老实话，老实话伤人，真心话安慰人，老实话永远伤人。你纵使讲圣言亮的语言还是伤人，真心话让别人得安慰，然后他不放逸，懂得精进，起善法欲，一步一步跟着智慧走，这叫做真心话。注意一下究竟有没有月亮，好，我们的246行，究竟无月，这个究竟两个字啊，我们不看那个幻象，因为盆里面所现的象是因缘所生法，就是幻象，没有真实。所以呢，以究竟来讲的话呢，是没有月的。那么究竟这两个字呢，就是六祖大师所谓的本的那个字，本来是没有的。本来是什么意思呢？本来就是禅宗的话，禅语中的本来不是 originality， 不是 original 的那个意思，不是这个以前没有，而且从本以来都没有，用英文就很清楚，叫做 since ever since， 其实 ever since 比较对，从你任何想的那个时间点之前之中之后都一直没有，你随便讲哪一个时间都前中后没有，就是 ever since 的意思。那么这个 ever since 就有这个意思了，它的动词要用完成式，那完成式是包括过去现在未来三级，任何一时都包括三世，请注意啊，任何一时 since 就是那个点，你随便随指哪个点，那个点就具备有三世，懂吗？好，那我们以后其实我讲过很多次了。那么这个三季呢，所以呢从本以来那个盆里面呢根本究竟没有过月亮的实体可得，但是因为种种因缘和合而生出月的影像来，然而实在的月亮还是没有的，可是虽然没有，看起来却像有啊，这就是所谓的诸法不可思议，有而非有，非有而有，而诸法具如是性，所以才会令愚痴不解法性的众生迷惑颠倒啊，这是一个很精彩的例子。底下呢就是一个清扬的例子，你们自己看，你们自己看。主要例子就是说，氢原子是全世界啊大概是最软的固体，氧呢是全世界最助燃的气体，可是它们结成水以后，没有了氢，没有了氧的特性，那么明明是借着氢跟氧合合而成的水，为什么失去了 氢原子的特性跟氧原子的特性，对不对？它不是借用氢跟氧原子合合成一个具有氢原子特性跟氧原子特性的水相哦，水相并不具有氢原子的特性，也并不具有氧原子的特性，可是却生出一个活生生的水的特性出来，对不对？这个例子啊，更奥妙，更奥妙，你们去自己体会一下。我们在这边过去，好看68页，倒数6行，直接一门顿操，当下离言，顿入不思议境界，顿然了达诸法如是故或法尔如是的甚深不可思议境界。那么所谓不可思议，其实呢，这个不可思议是因为思议就错，所以才说不可思议。那说我们能用的心只有思议心，那思议就错，我怎么样能够顿操顿入呢？好，底下就讲了，顿入不思议就是放弃一切凡夫世间外道的思维跟议论，思就是思维，议就是议论。所谓思维是什么呢？思维是第六意识的功能，第六意识的功能主要就是分别，分别一切性，分别一切相，把性相要分开来看啊。因为我们都以为性相在外，其实呢，性是自己的心，相是自己的分别。你假借心的自信，分别出众相，所以性相不离心，这件事情我们不明白，唯是如是说。所以不是要你舍弃第六意识，是要你看清第六意识，性相分别假立的实相，你就可以懂得不随妄转的本事。还要串习百万做一次，对不对？再假以百万才可以成就自己的真如本性，否则你的心呢，难免随妄而转。你要顿入不思议，就是要这样真干。你不这样真干，你不要等到哪一年驴年了，根本不到，对不对？今年什么年？虎年，明年是兔年，中间就是夹不住一个驴年。可是驴年呢，就是我们的中阴身，我们念念不住的就是住在驴年里面，那个没有过去现在未来的假想的年代，我们永远在那个假想的年代活着，活着不明不白，死的不明不白，来的不明不白，去的不明不白，还年呢，好年哦，年什么不知道，管他去死的，对不对？只想到我要去的地方，一路往死处去，哪里死哪里去。那么我们之所以能够发表言论陈述种种意见呢，主要是依着第六意识的功能，但是我们种种的邪见妄想等等，也就是依于第六意识的运作，所以呢，我们在念佛打坐的时候会打妄想，因为我们用第六意识。如来所说的种种法主要也是为了要破除我们第六意识的妄想分别，让我们不要堕在凡夫依于六识的妄想言啊。言思一说境界而入如来界，这字应该有点言说啊，妄想言说加上言说，妄想言说思意，那个说要掉到前面来，妄想言说思意的境界里面去，希望我们能够不要堕在这里而入如来境界。你只要不堕妄想言说思意的境界，你就可以入如来境界。那么在法华经里面呢，佛说啊，诸佛智慧无量，而三千大千世界的诸大菩萨以及声闻缘觉集起来共思维思义，如来之智慧都不能测之。佛又说不能测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们要思义。所以呢，禅门有句话，当下放下，其意为当下放下一切言说戏论，不复思义，如是即能契入如来圣智。怎么呢？他说放下，放下什么？请注意，放下妄想，请不要把妄想分别带入三门。你看连呢五当三下都有解见识，对不对？以后我如果立一个山三门，我一定要叫你把剑配上，拿起剑砍断你的情思妄想，带剑上山，带剑上山，带什么剑？文殊般若剑。你带着文殊般若剑砍得断情思上山来，砍不断情思山下继续幼稚园修，好不好？三当五当在力修，怎么样？修好了 我们再来谈文殊般若，否则啊跟我不相应，很难搭嘎。来问我就问什么，欸，啊，三支香还是一支香较好？我哪知道，我哪知道，我真的不知道，我都去拜拜这样。啊，你还香比较好还是线香比较好？哪知道，对不对？我都用粉香，对不对？捏一个摸字形，因为拜法华忏呗，对不对？所以你的问题我都没办法答，因为经验不到那，经验不到那。你想问你的烦恼境界，麻烦问烦恼大师好不好？因为你要学烦恼嘛，你学烦恼你就学吧，对不对？咱家不教烦恼，咱家喜欢文殊般若，只谈文殊般若。你如果不谈佛法，别问我，好吗？在我眼中，佛法不离一切法。你要跟我谈任何法，想要离开佛法谈，哇，不法懂，我真的没办法谈，懂我意思吗？不是我不愿意谈，因为就没有话，因为看到那个东西我就无语啊，我还无奈，而且还无力，我三无真人，我对世间相无奈、无力、无语，我没有办法，我真的拿他没有办法，真的。那么心经里面讲啊，是故空中无色，因为呢诸法的本相空相是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所以呢诸法空之相是没有色受想行识。然而应该加上一段话，虽然没有色受想行识，但是也因为有种种因缘的关系呢，而现出有色受想行识的幻象。虽然现出色受想行识，然而因为都是因缘所生法的关系呢，所以仍然是幻化不实的。所谓如幻者，是如幻而有，亦如幻而空，请注意哦，有跟空都是如幻哦。那么，例如啊，盆里面的月亮是如幻而有，但是因为如幻，所以它的有也不是真的有。这个有呢，是空无自性可得的。所以盆中的月相也是如幻而空。因此，真的说空也没有空掉什么，只是空掉你对于有的幻象的执着而已。你知道它幻象无体，就没有办法执了嘛？是不是就知道空呢？空有没有另外生出个空呢？没有嘛。所以有跟空根本就是一心而已，它不是两个念头。请注意，实相之后的有跟空都只是一心而已，一念相应会具备两种相，不是一心两门哈。那就紧接着颠倒了，你立一个房间，然后有前门后门，前门就毕竟不是后门嘛，对不对？你前门进来，前门进贼，后面跑和尚，贼进来了要夺和尚的位置住，那和尚就让位，因为他说我本来就是借住的，我何必跟你争呢？何必跟你争呢？你贼要进来住，给你住呗，对不对？咱家找另外地方去住，因为呢我无住，处处住，你想住给你住，爱住多久随住多久，喜欢就好，好不好？记得装修就好，装修赞美，有为法毕竟百花，不是不可以，随你变嘛。所以有空对于物的人一相，所谓无相；有空对于不物的人，那就是绝对此彼岸对立。因此呢，色受想行识在法性的毕竟空里面是毕竟无的哦，请注意哦，连法性都无了，你还跟人家在向上转？法性都毕竟空了，你还在向上转个头哦，懂意思吗？所以唯识说啊，圣意也是无自性哦，可是不是没有哦，它是真实，它真实，但是却无自性。无自性即真实，真实也无自性，没有妨碍。所以这是理事无碍法界，还不是事事无碍。事无碍法界就没有那么方法，当下便是，也没有看破放下这个问题。也就是说啊，以究竟而言呢，是没有的，没有有，没有空。方便来讲呢，也可以有，也可以空，对不对？那么无色受想行识是将五蕴空无自性为总说一切法皆无自性空。下面就分门别类来讲，那我就不念了，这些都自己看。无眼而鼻色身意，无色身香味触法，无眼界乃至于无意识界。翻过来73页，无无明亦无无明尽，乃至无老死亦无老死尽。各位都自己看，请各位翻开到79页，79页， 我们直接看这段文的逆因缘门第二行。为什么自己看呢？因为同理可证，每一支每一支相都是同理可证。怎么证呢？用四句意证六相意，有四句的空性理去见到六相的空相啊，自己去做证啊，理就是性的意思了。用四句意去悟空性，用六相意去悟空相啊。那么随着知道一性相只是假列分别，而毕竟的真如呢，用六祖坛经的五句话记起来，来跟我念一下：何其自性，本自清净；何其自性，本不生灭；何其自性，本自具足；何其自性，本无动摇；何其自性，能生万法。这个次第很重要，你看一切，看一些境界，就这样看。你用五句意学六祖坛经看，学六相意，学观自在菩萨，升观五蕴，用四句意的空性观看，你看得见看不见。如果你知道腐蚀便是，对不对？爱恨情仇，唉，涂炭奈何，对不对？真的是三个无字嘛，对不对？无奈无力亦无语，对不对？那既然三个无，就不随他妄转呗，对不对？反正你拿他不可奈何了，你干嘛随他妄转？你也不必存着，你也存不住，好不好？你不要开个银行啊，那个银行叫三界，好不好？这跟属于三界就留给三界吗？对不对？啊，希望你多找地藏菩萨，多找观音菩萨，多找普贤文殊，多找三世无量尊佛，找他们可爱，心温暖，好吗？对不对？心念佛，心做佛，这样子才能够真正自在啦。我们这个世间就得自在，不用往生才得自在，好吗？这自在呢，只是慢慢体会到，真的随时随地去体会解脱的味道，向往解脱的境界。不要去追求解脱，请注意，体会解脱的感觉，去促证解脱的证见。不要再起另外一念心去追求解脱，解脱不是追求的来的。如果你没有办法当下触证体会，我不是要你全分哦，我只是要你相似哦。相似不了，你明言嘛，明言就妄见嘛，用明言的道理就妄去想象嘛，你用个圣言量去想象空性可以吧？可以不？那宛然有就相似，相似瞥见空性可以吧？这功夫高一点，分证空性可以吧？满证以后就是究竟嘛，对不对？理论上是理极嘛，这六极佛。我不是讲天台，不过这很好。天台学说里面我最喜欢的就是六极，因为他解释极解释得很精彩。你把天台的六极佛的观念真的搞通，我对于什么藏通别圆那倒是极端没有兴趣。可对六级佛我极端的觉得好，极端觉得好，那是我个人的取舍。那么我看看逆因缘门。逆因缘门即是解脱门，就是一步一步返回去修啊，往上解脱。本来生出来的时候呢，是从种子到根嘛，然后从根再抽长了变成茎嘛，茎再 分出来长出来的花嘛，然后呢花地就会成熟一根果嘛。然而呢，我们要修的时候呢，也必须从末而本，先从花果金根，根就是指现行，渐次的修到种子位，然后呢才连根拔起。此处所谓的根种子，就是指无明，无明种子在我们的业识的深处，要修到最后才能够连根拔起，而这个就是生相无明。所以生相就是无明，你以为有法生这件观念就是无明，不是有一个无明被生出来的。无明无体怎么会生呢？无明的法性就是不生不灭，所以无明的法性就是真如，不是真如跟无明一起住啊。因为无明本来没有体嘛，能说的只有不生不灭嘛，啊，不生不灭就是我们的名言假立的真如自信嘛，对不对？所以他不依不依嘛。求求这位大德，真的真的，这种邪见哦，流传太广了啦，拜托，这无明。就是你以为一切法有生这个观念，这个观念是毕竟空的，是无所有的，是不可得的。 懂吗？二乘圣人悟到最高的境界就是无生，可是无生之后呢，他就入涅槃。大乘菩萨了无生之后继续修功德，是了无生之后的功德才是真实功德，你不了无生的功德，人天善轮回事，它只是垫高你受苦的高度而已，懂吗？那比较低洼的先淹嘛，你只是高度比较高嘛，淹深了以后你还是要被淹到嘛，你躲到哪里去？躲到哪里去？你躲到出山，水灾还是继续淹你嘛，对不对？淹到山残嘛，对不对？还是有火灾，还是有风灾嘛，你躲得掉吗？最后无名的风灾杀杀杀杀到四空天去，你没处可躲了。我告诉你，你没处可躲，善界内绝对没有一处是安定的。你只要数四大，四大唯有变坏，变坏就是灾，就是恶，得到的只是苦受。苦是三界的自信，我没有很悲观啊，对我来讲知道这个苦很积极的，你们能体会吗？我为什么讲苦讲得很积极，你们知道吗？不是叫你们甘愿受苦，不是说生死有苦，是苦的虚妄你要看见，苦的虚妄你要看见。那昨天有一个我的学生呢，跟我讲，老师你介绍我一个心理医生，要你眼中觉得评价的很好的。我说我看不起谁的，拍谁哈？我不是真的看不起心理医生，我的意思是说，我实在找不到人谁可以介绍给你当你的心理医生。我每次都要给别人磨砺宝珠，别人都当弹珠，然后跟我问说，可不可以让我去找到一个。找不到那个金银铜铁，魔力宝珠你不要，你把我的魔力宝珠当弹珠，然后跟我问金银铜铁在哪里找？我此处只卖魔力宝珠，你跟我问金银铜铁哪里找？我不是不愿意转介，我不是不愿意那些心理医生赚你的钱，一个小时3000块钱，供佛去呗，对不对？花来的。谈谈话也较欢喜 ，OK 啦，吼、哦，也较好。但是问题吼，我看看很多智商过的吼，离开智商的那个房间吼、哦，一样受苦。当然叫温暖的啦，哦，秀秀哦，就秀，秀完了出去马上拍卡丘，对不对？感冒的种子没有掉哦，又重感冒，拍谁啊？我们同门师兄弟。我敢说他们是因为我是这一行的，对不对？但是我实在是觉得，你如果不懂佛法，你把佛法放一边，你要把这一些技巧摆在中间，那随你吧，随你吧。你再怎么用佛法去包装，如果你的本质还是世间法，你永远都是三界六道。你带谁去哪里，我不知道，你负责任，就这样。所以呢，连根拔起就是转变业识。开始的时候修的时候呢，只能修外围最初的部分的身口恶业，渐渐的由外往内呢，再修到心识的前六识，断分别我执，由末而本，如是渐次修到第七识，再分断俱生我执，如此一路下去，最后才能够达到本识的第八识。这个本是很深的哦，没有办法啊，一下子就触及。例如除野草，野草如果很高的话，很难一下子连根拔起，要先砍掉外面，然后再去刨它的土。翻它的土，只有土翻过来，懂吗？根藏在土里面，你去拔草，拔了草，春风吹又生。为什么？根还在土里面，所以土是什么？土是阿赖耶，根是种子。你要除种子，一定要翻土，翻土就是让你的阿赖耶是转一，阿赖耶是不转一，你只是除种子。我跟你讲，春风吹又生。因为种子就是生灭性，它有生灭，它有圣用，它有增减，它根本除不尽，你还乱，你除吧，你慢慢除吧。我礼拜三讲个例子，我拿个杯子装沙，对不对？穿一个孔让它漏，漏光就无漏了。我说去你的圈圈叉叉， 无漏是这样修的，一颗沙子一颗沙子让它漏光了就无漏了，你慢慢漏呗，漏完了之后捧着那个便盆，它还是个便盆，没有改变本质的，没有改变本质的。法身慧命你不用，一定要用便盆装沙，漏进沙保那个便盆干什么？继续大小便。道理一样，三界没有一处清安处，讲穿了用波尔去看它就是这样，有生就是杂染，你懂得无生，你才有办法过一个大乘菩萨如实的生活。快一点快一点，这一步你说很难，你说要三当果当三生三生七世莫呀顾，你只要拥有这个空性的正见就好。圣解的部分是要保任的功夫，你有了正见之后开始起算一大阿僧祇劫，你如果不起正见一大阿僧祇劫根本没有办法开始起算，因为你心得要在这里归零，归零之后码表才会按下去，一大阿僧祇劫开始累积你的功夫，功夫累积进就可以达到见到位。你如果一直不肯入正见位，你永远没办法起算第一段的里程碑，你懂意思吗？我只是要叫各位赶快上路，年后请1月15号你们要上路，你们如果不上路我当场撵你出去，你以为看不准你们的样子吗？啊，我准备30张牌，拿到红牌的留下来，拿到黑牌的给我滚出去，滚出去之后呢，大门打开在外面听，听到我看到给你黑红牌为止，换到房内听，懂吗？那天有个学长打电话来给我，老师我都不能去，很抱歉啊。我说那怎么样呢？我对我线上听啊，你就线上继续听呗。好，那么依逆缘门修到最后一项的时候呢，也就是修到最初的无明原型，而证到无明本来也是无自性的，便是证了无无明了。第一个无是没有啊，第二个无跟明是 连在一起的，是一个专有名词。而无明呢又称为惑，无明亦无明尽，意就是说不但没有无明也没有无明尽这件事情，对不对？那么无明尽即是我们借着修行之力呢把无明惑都灭尽了，若见到诸法空相，则见到这个断惑的事也是空无自性的，乃至于无老死亦无老死尽，尽也就是灭的意思，老死尽就是修到老死都灭掉了，也就是超脱。然而超脱以后看到也实在没有超脱之事，因为老死无体，你去掉老死干什么？这称为无老死尽。换句话说啊，例如已经证到了解脱以后呢，认为这就是解脱，那样还是没有解脱啊。然后呢，这是一种偏见，另外一种偏见，哎呀，这个是解脱法，那个不是解脱法，这是一个更维系的偏见。如果你看到有一法不是解脱法，你来跟我讲好不好？你来跟我讲，我会告诉你为什么你的见解是错的。有人就捧来了，有人就捧来了，他捧了一捧沙来跟我讲说，老师这个沙子怎么会是真如，这个沙子绝对不是真如，我这沙子怎么不是真如？